门徒。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留下大使命给那些跟随他的人说，说你，所以你们要去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啊？门徒就是学生的意思，所以就是要，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今天晚上这段时间呢，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在圣经上有一些学习，在这个学习当中来追寻人生的真理。问大家一个问题吧，不是要一起学习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在教会当中的一个谜语啊，让大家猜一个谜语。说大家知道有一个体育群众体育比赛项目叫做拔河，大家知道吧？拔河分成两队，一根绳子两边拔哈。有这么一个谜语说，拔河比赛我们输了，然后呢打一个人名，圣经里的人名。拔河比赛我们输了，打圣经当中的一个人名，想得出来吗？好，说吧。他说彼得是对方得了，很接近。我觉得这个答案很有答案，他说对方得了。标准答案或者说更好的答案是什么呢？是比拉多，他拉的比较多，他拉的比较多啊啊。这就想给大家看一个油画，这个油画呢是啊十九世纪的时候一个匈牙利画家，他叫米哈利蒙凯斯基。他这个人呢画的，他画的谁呢？画的是当年耶稣在比拉多的衙门受审的时候的情况。这个比拉多这个人呢，是在主后26年到36年这段时间呢，是在古罗马犹大行省做行政长官，做省长，做行政长官。啊，耶稣被捕以后是被押解到他的那个衙门去受审的。他就这个人其实是乏善可陈，但是呢这一段的时候呢有一件事蛮有意思的。耶稣被押解到他的面前，他一直问耶稣话，耶稣一直不回答他。后来他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这是你说的。然后说，你说的是。然后呢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来，特为真理做见证。这个时候比拉多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比拉多问了一个问题，叫做真理是什么呢？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人乏善可陈，但是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2000年来一直回荡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之中。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呢？这在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今天晚上我们也是要一起来追寻真理，通过读圣经的话语来追寻真理。因为耶稣是从古到今唯一的一个人，他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只有他说，耶稣说只有借着他，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可以找到真理，可以走到那个永恒的生命的道路上面去。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总的那个大方向。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刚才大家看到我在前面就写了，是路加福音的5章1到11节。路加福音一会儿我马上要读这段经文啊。路加福音大家能够想得到是谁写的？顾名思义是路加写的。路加这个人呢，他有多重身份，在这个新约圣经当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约作者，他写了新约当中的两本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么他自己呢，首先是个医生，他同时又是个学者，而且他是一个史官，就是他是一个写历史的人啊。他在这个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他可能并没有亲身的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他可能并没有亲眼的见过摸过耶稣。所以他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写呢，说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就是他接触的是很一手的材料，但还不是绝对的一手材料，是那些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呢传给他的。 但是他接着说，这些事我从头，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顺序写给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虽然不是那个亲眼看见那个，但是他是用很严格的历史的考究的态度去考察，然后把它写下来。这个跟我们，我觉得今天跟我们今天读的人呢、啊、很有关系。就是说我们虽然一代一代的把这个话传下来，不是我们最开始亲眼看见的，但是我们也考察了，我们也经历了，我们知道那是真的，所以反而我们读的时候更知道这些事情是可信的。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啊？他是从别人那儿啊，从那儿考究了写下来的，表示是经过他的这个考察，经过他很严谨的学习然后传下来的，反而对我们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的历史有意义。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历史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下来的啊。在路加福音写的时候，就刚才我念的这个开头的几句话呀，它是很严格的按照古希腊文的语法，是一种史书的正式的序言的写法。就像咱们中国人有司马迁，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史记有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然后有十表、八书、130篇，他都有一个固定的格式。那路加福音呢，也是按照希腊文古希腊文当中写史书的格式写的。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读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当作一个真实的记载来读，不要把它当成神话来读。是神的话，不是神话，那个的字不能拿掉啊，是神的话啊，它是历史的记载，是真实的发生的。因为是真实的发生在历史当中，所以对你、对我、对今人、对后人的影响意义都巨大。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盼望大家注意。还有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讲的是最早的跟随耶稣的那批人怎么跟随耶稣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不是说了，说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叫什么来着？门徒是什么意思来着？是学生，学生是分期的。咱们在这儿上学也分期，对不对？你是哪级哪级哪级的？然后这个你是新生，那老生会不会就牛一点啊？不会啊，啊，通常这个老生就比新生牛一点嘛。这个以前大革命时代有一个学校叫做黄埔军校，你们听说过吗？那黄埔军校就论期的。啊，你是黄埔一期的、黄埔二期的、黄埔三期的，然后那个黄埔一期的就特别牛，是不是这样？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里边啊，当然那电影都是政治宣传了啊，咱们把政治宣传的意思抛开，那个电影里面是中国大陆拍的，好多年前拍的，还是政治色彩很浓的。他就拍到呢，在这个东北打仗，大陆的讲法呢，按照共产党讲法呢，叫做辽沈战役。啊，按照台湾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叫做辽西会战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两方在那打仗。蒋介石就派杜聿明到东北去当总司令，去指挥战场。当时呢，这电影里就写着杜聿明不肯去，蒋介石要把他派去，杜聿明不肯去。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其实当时电影里演的了啊，演蒋介石的那个演员叫孙飞虎，孙飞虎就对杜聿明说：“我派你去东北去，你不要怕林彪。”他说：“你为什么不要怕林彪呢？”说：“林彪是黄埔四期的。”然后杜聿明：“你是几期的呢？”“你是黄埔一期的。”说：“你这个一期的不要怕那个四期的。”就是你看到说好像一期就比较牛啊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批人呢，就相当于跟随耶稣的那个大学校里边黄埔一期最早的那波人。我们要看看这波人是怎么跟随耶稣的，从他们跟随耶稣的脚步当中呢，来学习我们的功课。若你今天已经信主了，从这个当中呢，你可以学习在这条路上怎么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好。若是你还没有信主呢，这个黄埔一期的这个例子呢，可以帮助你找到在信仰上突破的四个秘诀。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就是我们从黄埔一期上学功课啊，虽然我们当不成黄埔一期的，但是我们也不用气馁， 因为在那个我刚才说的那场战争当中，黄埔四期的把黄埔一期的给打败了，那所以不见得黄埔后边的就不如前面的。我们现在是黄埔 N 期啊，我们要有这个雄心，能够向黄埔一期学习，然后呢也能够做得好，这是第二件事。第一，我今天这个序言比较长啊，但是我们要好好的铺垫一下，我们才能接着读下去啊。第一呢是神的话是真实的历史，第二呢是我们要从最早的跟随耶稣的人身上学功课，第三，我们在接下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个什么角度来学这段圣经呢？就是要观察圣经当中的小概率事件。我们有个题目叫做小概率中看大方向。你们知道当人这样做信息上的交流的时候，我这儿讲话，这是一个信息上的沟通，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讲的话当中的信息量是怎么衡量的吗？咱们当中有学信息科学的吗？我自己是学电脑的，我学过一点点，后边有啊。现在就有很多的方式呢，是要把信息量把它量化，现在是企图把所有东西都数字化嘛。所以啊，这些年比较流行的公式之一啊，讲到信息量，讲到用物理学的熵的概念来说信息量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公式，看上去还有点高大上。这个你们看等式的左边这个 I 呢就是信息 information， 然后右边呢是负的以二为底的对数的啊，这样以二为底的对数对什么取对数呢？对这个 probability 就是概率，那个 P 就是概率。这样一个公式什么意思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概率比较小的信息量比较大啊。你这么说吧啊，如果我说啊，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啊，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这个话的概率有多大？100%，对不对？100%概率就是一。你把一带到这个公式里去，你得几啊？得几啊？啊，我们中间有学问的哈，马上就知道了哈。说这个，说是把一带进去得零，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说的是个废话，没啥信息，所以它是零嘛。因为概率是一，我们都知道，谁不知道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所以你就闭嘴吧，别说了。这意思就是说，概率很大的事情反而信息量不大，信息量不大。那反过来呢？其实是信息量呢，这个跟这个概率呢，好像是一种反比的关系，当然这是用了个对数的这样的一个曲线。这件事情啊，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是北京人啊，我们北京孩子小的时候，就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啊，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样的人啊，我们小时候没有电子游戏可以玩的，我们就在一起啊，什么打打什么弹球啊，什么说说笑笑就很快乐了。我们在一起呢，我们这么说。小孩在一起说吃牛奶喝面包，小概率事件呢？他说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听过这个没有？听过这个没有？但是为什么你听了会笑呢？因为全都是小概率事件，也或者说全都是瞎说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被现代的新闻学所看重的啊。你知道你去新闻学，去这个新闻系去读书啊，新闻系老师告诉你说啊，你要写新闻报道的时候，你所在的社区里如果一个人被狗咬了，这个新闻价值不大，说你就是写了也登不了头条。因为什么？因为狗本来就是要咬的。说过哪天一个人把狗给咬了，你赶紧写稿说肯定可以登头条，因为是什么？小概率事件啊。小概率事件反而是信息量大的地方，当然疯子说话也是小概率事件，那只不过说明他是疯子而已。所以概率小但又是真的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就重要了。你想想看，童女怀孕这件事是不是小概率啊？小概率吧，它真的发生了。那这个小概率事件真实的发生的时候，信息量就开始大了吧。童贞女怀孕，然后呢这个人在30几岁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而且他死后三天又复活了，这是大概率小概率啊？小概率事件嘛。当这件事情是真的时候要注意了。那这个人不仅死了而且复活了，不仅复活了而且升天了，不仅升天了他还要再来，不仅他要再来而且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你想这一串的小概率事件，当它都是真的而且真实的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信息就要改变你的生命，就要改变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我说清楚这意思了吗？我们在读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读最早的那一批门徒黄埔一期的跟随主的故事，盼望这个故事也成为我们今天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跟随主的脚步。我们在读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个当中的小概率事件，从小概率事件当中看到那个大的方向和大的真理。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共有11节，我分成三屏，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这个故事可以自然的分成三大段。好，请大家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要把自己多多少少的这个尽可能的吧，要投射到那个当时的场景当中去。你要光是读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读了半天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你读的时候，你眼前有没有当时的景象？湖，波光粼粼的大湖，然后呢，万头攒动的众人啊，然后船，耶稣去讲道等等，你要想想当时这个情况。这第一段呢，就讲到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开了一场布道会，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接着读下去啊，请。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你看故事情节突然转了，便从讲道转到打鱼，打到了没有？极大的惊喜，两满船的鱼啊！接下来再读，请。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今天经文读完，大家知道最后一句是什么？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黄埔一期产生了啊！这是今天的故事，从一开始耶稣布道到中间打鱼，到最后呢产生了黄埔一期的学员。那我们大家读了可能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刚才你说的那么热闹都在哪儿呢？啊，我们来思想有哪些地方是小概率，在这个小概率当中我们要看到大的方向。首先呢，回来看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你看这是什么？这是讲在格尼撒勒湖边开了一场布道会啊，这是一个很详实的历史记录啊。在这个现在还可以找到那片地方，是在那个湖边啊，一个湖滩上，背后有山岩环绕，就好像一个天然的剧场一样，使一个人的声音能够被放大、被聚焦、被很多的人听到等等。你从这个一开始他这个讲啊，他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这几个字，你就能看出路加是一个认真的人。路加是写历史的办法在写这段事情，因为在圣经别的地方啊写这个湖的时候都不这么说。在新约圣经当中一般写到这个地方呢用的词是说加利利海， 注意到吗？就是平常说加利利海，但是但是这个路加写的时候，他就要一定要说这是格尼萨勒湖，表示他是很客观严格的、比较科学的来记录这段事情。有一个学历史的，而且也比较懂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学者告诉我，他说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呀，他们见了水的描述就比较夸张。所以你像犹太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咱们中国人也有些游牧民族嘛，像蒙族、像满族，这都是游牧民族。啊，这个人就告诉我说呢，说你看这个吴三桂啊，开了关，让清兵入关啊，把北京打下来，然后北京呢就多了好多的海。那知道北京有前海、后海、中南海，有什刹海，这到处都是海。这其实呢都是湖，就是说这些人呢，就是讲这个水啊，稍微水一多大一点，他们就控制不住，然后他们就管它叫海，就比较夸张啊。因为这是游牧民族的特点，它逐水草而居。但是这个你看陆家写这个时候，他特别指出来说这是个湖，其实那是一个六英里宽、十二英里长的这么一片蛮大的一片湖。所以看得出陆家是较真儿的，而且陆家呢是很忠实的要把这个历史事件写下来。可是你们想，作为一个记者写一个布道会，有名的耶稣、了不起的耶稣、神的儿子来开了一场布道会，如果你是读者，你读一个消息，你读到说耶稣啊来到 Riley， 然后呢开了一场布道会啊，来到这个什么 CCMC 开了一场布道会，你觉得接下来应该写什么？讲到的内容，对不对？马上应该写他讲了什么，题目是什么啊，讲了几点，有没有 PowerPoint 啊，是这样的东西啊。那但是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从船上教训众人，然后呢讲完了，奇怪不奇怪？最重要的他讲话的核心为什么不讲了，突然就讲完了一句就过去了，不告诉我们了。这个不像一个很较真的、很认真的记者所写的东西，是吗？所以这是第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要先来想一想，为什么路加福音写耶稣的生平是所有的福音书写最详尽的，所以拍耶稣传那个电影是用路加福音做脚本的。那为什么路加在这反而没有去讲我们按一般读者读到这最想知道的是耶稣讲的内容，为什么？所以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第一行说的特别清楚，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讲到耶稣来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众人拥挤他，耶稣来了是来对着众人讲话的。但这段经文呢要我们先回来看看众人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来看看这个世上的众生相有几种人呢？众人拥挤他，有来拥挤他听耶稣讲道的人，这是一拨人。还有什么样的人？有看热闹，来呢还是来了？可能众人里边有看热闹的，这个分得很好。好，谢谢，谢谢。众人拥挤他，所以起码一大类人是来了，来听耶稣讲道的。其中有的也许是看热闹的，有的可能是想要耶稣签名的。啊，有些是这个来就来看看这个人是有什么了不起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大批人是来了的。那还有呢？我们看第二节，他就讲到众人当中的世界上的普罗众生当中的另一类是什么呢？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你看，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读到路加心里一声深深的叹息啊？耶稣来开布道会，他居然敢洗网去。他洗网去，他觉得那件事情比听耶稣讲话更重要。我们想想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是怎么安排我们的时间的，我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时间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安排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个众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榜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黄埔一期的这个带头的，就是西门，他后来的名字是彼得。你看他不仅是留下来听耶稣讲道的人当中的一个，而且他把船给耶稣用，他把自己的财产给耶稣用， 他不仅把自己的财产给耶稣用，而且他撑船服侍耶稣。这个是众人当中的榜样吧。所以彼得后来被天主教传统认为是第一任教皇，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呢他被追认为第一任教皇，他也是这个实至名归啊啊，他是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门徒，让我们看到就是在人生的路上你把什么看作是最重要的。我想起我到美国的时候啊，我是80年代末到美国，然后后来一家人都来了，我太太先来，然后我来，然后我儿子来。我儿子5岁的时候在美国上小学，那时候他开始认字了。小孩子有个挺可爱的习惯，就是他刚开始认字的时候，他到处满世界找他能认得的字，然后他就念，甭管中文的英文都是一样，对吧？小孩子中文也一样，刚学了几个字上街人口刀就开始念，跳着念。就一天夏天，我儿子这个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从外面跑回来，他说哎呀我渴死了， I'm thirsty， 然后他进来，我说别着急，我给你倒点水，然后我就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这个橘子汁 orange juice， 我也倒在杯子里给他喝，他就一杯喝下去，觉得很满足，这时候他就能够静下心来做事了，他去看我给他倒橘子汁的那个瓶子，他就看那个瓶子上面的那个标签，看完了以后他就在那跳，他这样跳上下的跳。我说你刚喝了水你跳是吗？他说上面写着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要摇匀了再喝，那意思就是他很幽默的，他说你没有摇就给我喝了，所以我现在摇一摇，他就这样，他就上下跳，他就摇一摇。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你看一个小孩子啊，他有个什么特性呢？他就对写下来的指令他有一种天然的服从，他不去问这谁写的到底对还是不对，他不去问那个东西，他看着写在那儿的东西他就很自然就服从。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为什么说让小孩子到跟前来？为什么说在天国里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呢？他是说那种单单的很单纯的遵行神的话的人，听了神的话就服从的人，那是神所喜悦的人。这个今天我们经文当中讲到的这个拥挤他要真的听神的道的人，在神的话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人，咱们不是常说吗，态度决定高度吗？态度决定深度啊，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先得有一个愿意听愿意遵行的态度。所以这大段经文都没有提耶稣讲了什么，他的意思恐怕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揣摩啊，就是说若是你的态度不对，我纵然把耶稣讲的是什么告诉你，你也听不进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有一个遵从的态度，有一个愿意学习的态度，然后有一个能够正确的来分配自己时间的态度的时候，你在这条路上才可能成长。我记得我92年底拿到学位，93年开始工作，93年初开始工作的时候做电脑工程师，在我们的一个团队里，那我是最低层的，刚开始工作，这叫 entry level 啊，刚开始工作，这个工作是最累的，钱也是拿的最少的，那就盼望着自己可以从这个梯子上一层层的升上去嘛。那在我前面的前几年的有一个也是中国人，我们的队友啊，他就有常常也告诉我们，也提携我们吧。我记得有一年，这个人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在我们伊利诺伊，他说我们这地方有一个人电脑特别厉害，用现在的话就是说有一个电脑达人。我说这人怎么厉害呢？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微软要出这个Windows 95，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啊，这是 Win95 的时候。他说现在微软要出 Win95， 在这个之前就有人在 DOS 里边写了一个程序，实现了一个算法，可以把很大的文件压缩的很小，然后再把它解压，然后没有任何的损失。你们知道这个了吧？这个 ZIP 程序嘛，这个电脑里现在也还有一个 ZIP 程序。 他说这个人呢在 DOS 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程序写好了，而且现在呢被 Win95 呢给放在这个里边，而且微软买了他的专利啊，买了他的东西，说这个人就是赚老钱了，赚很多钱，而且他写程序，他的工作一个小时比我们一个小时挣的钱不知道多多少倍，就是无比羡慕的这个写这个事情。那跟我讲这事儿呢，我们听了也很羡慕了，我们常常写，我们就努力吧，他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吧？我们常常这么自己鼓励自己嘛，他的现在是我的明天啊，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后来又过了几年，同一个朋友，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了，已经分开了，再次打电话给我，又说起这个人来。这个人叫 Philip Walter Cass 啊，这个人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个人吗？我说就是那电脑特别厉害那个人，他又写什么了？他说不，他说这个人呐死了，才30多岁，所以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死了，然后他就把他读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人死的版本讲给我听。这个人死是有好多版本的，那他给我讲的版本是这样的，因为我只从这个渠道得到消息。他说这个人突然跟，这人是1960几年生的，在2000年的时候30几岁，那么他在家里突然跟外界失去联络了，然后后来就他的房东吧就开始报警，警察就把他们家门打开，进去以后发觉家里很简单啊，屋子的比较显著的地方是一张工作台，工作台上就摆这个电脑，有那很大的那个 CRT 的那个显示器啊，有个键盘，显示器上光标还在闪烁着，这个人就趴在键盘上就死在那儿。然后呢，当时的报道说什么呢？说他的右手边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然后他的左手边是一个纸盒子摞起来的披萨。所以你就想到这个人生活是怎么过的，他怎么过的？拼命的在那儿码农嘛，就一直在那儿写代码，拼命的码农，然后赚钱，渴了就可乐一下，饿了就披萨一下，然后呢继续努力的赚钱，直到他突然头一低趴在键盘上，他就永远的就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了，我脑子里马上就冒出一句圣经上的话，你们信主的人你们也会冒出来，我相信是同样的话，是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要追求那个永生的真理，世界上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拿钱多又怎么样？你的算法被接受了又怎么样？若是你在永恒当中没有你自己的位置的话，那你的人生就是很悲惨的。虽然财富积得很多，但是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听神的道，我们生命的焦点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焦点要改变，我们要知道怎么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人人生而平等，那是鬼扯，对不对？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人生下来根本就是不平等。然而人真正什么平等呢？人是在时间面前人有的时间一样，而且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啊！有我的台湾朋友告诉我说，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说这个不仅是平等，而且呢难以琢磨。所以人要能够知道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永恒的真理的追寻上。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这儿的每一个都是好样的，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把这段时间投在永恒的真理的追寻上，这是蒙神喜悦的，这也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小概率事件让我们去想的，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要听神的道，我们的焦点要改变，第一个方面啊，小概率事件。我们用这个方向再来思想，今天我要一共要跟大家讲四个，大家来想第二个。 你看耶稣说讲完了，刚才我们讲这是个小概率事件，通常报道不是这么写的。然后耶稣对西门怎么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是小概率事件吗？你们这儿都有谁平常在台上讲道？我知道你们现在没有牧师。讲道讲完了的人会在门口跟这个参加完敬拜的人握手吗？有这事儿吗？黄长老会不会？你们没这规矩啊。啊，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一般教会都有这规矩，讲完道以后，那个讲道的人会站在门口跟出去的人握手，对吧？这个耶稣出来来讲道，这个耶稣讲的内容是什么？经文里虽然没说，但是跟其他的福音书比较，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最开始在这个加利利地区传道，他讲的中心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耶稣讲的一定是跟人要悔改，要追求天国有关的。那么你想想，耶稣刚讲完道出去以后，讲完道然后跟着那听道的人，他应该说什么？就像今天的牧师在这讲道，讲道完他跟你握手，要么说神祝福你，要么就是说你听得怎么样啊？他绝不会握着你的手说，哎，你们家的落叶扫了没有？他不会说回家把车开回家去，把你们家东边的落叶扫一麻袋出来。他一定不会这么说嘛，对不对？所以当耶稣突然跟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这件事跟他刚才讲的一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这是个小概率事件哦。那彼得就很吃惊，后边第五节彼得说，夫子，这个有的经文在夫子后边是惊叹号，就表达彼得的这个错愕。然后你看啊，这句话有好多情绪。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情绪啊？我们整夜劳力，这有什么情绪啊？啊，我没听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渔夫嘛，对不对？觉得是我们是专业人士，你是干嘛的？耶稣是干嘛的？耶稣是木匠，你就是跟着你老爹抠是木头而已啊。打鱼的事你懂吗？所以我们整夜劳力，这里边有没有骄傲啊？你看有一种骄傲在里边，有一种专业的骄傲。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做电脑工程师的常常在主的面前说我们如何如何，因为觉得我们做电脑工程师的也是综合的这个技能啊。这打鱼的又得懂天文，又得懂水里，还得有体力，还得会行船等等等等，它是综合技能啊，比木匠更难。所以我们整夜劳力，这里边有骄傲。然后呢，并没有打着什么，这里边有什么？有没有懊恼啊？可能会有，原来觉得说我们这些人是懂打鱼的，你给我闭嘴别说了，但是突然发觉我们整夜劳力也没打着什么，所以这里边有什么？也有沮丧。那么也没打着什么呢？后边里边对耶稣说的话他信还是不信呢？可能半信半疑，然后呢又有点怀疑，而且又有点不服，哼，打不着了再跟你算账，是不是？所以这个话我琢磨，至少有七种情绪，我说来给你们听啊。第一是错愕，第二是骄傲，第三是沮丧，第四是怀疑，然后呢第五呢是不服，第六呢是试探性的啊，但依从你的话，然后呢我们就下网。但是不管是怎么说，这个我们就下网，这个呢他还是听了耶稣的话，对不对？但是又听的不那么多，这叫什么？这叫小信，这叫微信啊，这叫微信啊，微微的信了一点，这叫微信。所以刚才我说的其实是七种情绪，所以将来你们团契活动的时候，你们演一演吧，选一个人来演耶稣比较容易，找那个会表演的人来演这个彼得，让他把这七种感觉都演出来。如果他演出来了，你们就送他去北京电影学院哈，那他还可以当演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呢？看到是很错愕的，这是小概率事件。耶稣说的话还有这个比西门的这个反应，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当中出来的。但是西门彼得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按照神的话去做了，依从你的话。 依从神的话是多么重要，不仅听而且做，虽然他不理解但是他做。而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啊，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你看木然的看着我，有几个点头的啊，就是我们嘴上说主是我们的神啊，是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但是我们心里其实并不一定那么笃定他能够帮我们。那特别是在我们专业上，在研究上，咱们这些个很多是做研究的，很多是学习的学生，你们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对我来说，我学电脑，我说2000年前没电脑啊，耶稣懂不懂啊？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想的。在这个时候，彼得也在想耶稣懂不懂他的打鱼，耶稣也好像也没打过，但是耶稣懂吗？我从2013年到这个加州，到南加州，在那个地方开始服侍海外校园这个机构，我跟师母就碰到了一对这个留学生夫妻。这个男的呢，这个弟兄呢是在 UCLA 做 postdoc， 然后他的妻子呢跟师母分享的这个故事，我在边上听到，我很感动。这个弟兄呢姓葛，诸葛亮的葛，他挺棒的，他是什么？他是科大少年班的，所以年纪很轻就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科大少年班不仅拿到了本科，他后来一直读了博士，很早就拿到博士学位，很年轻就到美国来做博士后。还有可贵的呢，是他很年轻就信主了，他在中学里就信主了，所以就有一个跟主的很亲密的关系，也有这个在主里边属灵的经历。那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有一段时间这个葛弟兄呢做他的研究做完了，提前做完了以后呢，他的老师就还没有给他新的这个科研题目，他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去想要下一步的研究要怎么进行。如果是你对前面要做什么迷茫不清楚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对，不清楚的时候要祷告嘛，对不对？向神求嘛。所以他是很标准，他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完了以后，他就有了一个感动，他去找老师。找老师说：“老师，请你让我研究有一种病毒的，他是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他说研究一种病毒的内部结构。”这老师一听就把他否决了，说：“你别研究这个了，这个太难了。”他说呢，因为英国有一个专家带着他的团队研究了好多年都没研究出来，就你啊，但后边话他就没说，就说就你这你就别碰这个这么难的题目了。他回去他觉得有点气馁，有点沮丧，回去老师不同意怎么办呢？哎，大声一点嘛啊！但回去他就继续祷告。然后他很可爱的这个人，他不仅他祷告，而且他让他的祷告伙伴，他在的团契，大家有团契吧，有小组吧，他让他的小组人都跟他一起祷告，就为这事祷告。他那个小组的那些小伙伴们特别可爱，都努力的跟他祷告，祷告完了跟他说你研究的那玩意儿我们也不懂，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也不懂，但是我们祷告中有感动，就是要支持你，所以虽然不懂都跟他说支持他。然后呢他祷告了以后呢，他还是有这方面的感动，然后他就又去找老师。他找老师呢，这次呢他就神也给他智慧吧，他就跟老师说我呢就向你要求3个月的时间让我在这上面做，如果做不出来我就停，做出来了呢那个当然就好，就接着做下去。所以他是有限期的，他又做得快，这个老师呢就同意了，他说好，那你就做3个月吧。他想他碰了南墙就回头了嘛，于是他就开始做了。于是他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他该怎么样呢？祷告。对，我发觉大家的声音还是不够大啊。他就开始一边祷告一边来寻求这个事情。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果然很难做，他了无头绪。所以眼看着这个截止日期一天天的近了，他的这个结构还是找不出来，怎么办？这会儿大家的这个标准答案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答案。 不是说你每次祷告神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是要凭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求他来帮助我们和带领我们来面对我们的困境。然后他接着祷告，很有意思的是呢，他在一天的早晨，这个弟兄啊是早起的，他不像多数年轻人都是晚睡晚起的，他是早起的，早起灵修。他早起灵修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他心里就为他的研究就是有点越来越关切，越来越有点着急，他就在灵修的时候呢就特别的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结果在他祷告的灵修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手机的铃声是他设的，他自己设，你看自己设的铃声他听了多少遍了，是什么铃呢？是这个莫扎特的这个钢琴曲，莫扎特的钢琴 C major C 大调 Sonata C 大调的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一开始那段，咱们这谁弹钢琴的一定都知道，我放出来给你听听啊，如果有声音吧可以吗？电脑里放出来给大家听听啊。没有声音啊，好听吗？好听吗？这个就放了这么一段，这是他听了多少遍的，是他自己设的手机铃声。但是那一天在他祷告之中，这个铃声响起来的时候，这个铃声变成了一句话进到他的脑子里，对他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谁想得到呢？你看这个乐谱我也给大家看了，你看我给大家看了就这段乐谱，偏巧这个弟兄呢是个很懂音乐的弟兄，你看了一堆蝌蚪，但是呢他从当中呢能够看出其中的奥妙来，立刻跑到实验室里去，从这个把这个谱子找来，一边想着那个音乐，一边看着这个五线谱的结构，一边思想那个病毒，结果被他破解了。他们取得了突破，他们那篇后来论文发表了。我是很简单的，他告诉我是这样我就相信了，因为我们也认识相信他，结果我就出来讲他的事儿，有人就不信了，你说的什么可能吗？有人就不信。结果有一次讲到我提到这个案例，提完了以后就有人发电子邮件给我说，牧师啊，那天你讲这事儿我不信来着。我立刻就问 Mr. Google， 他就到谷歌上去查，结果说查到了，真有，于是发给我一个链接，然后我顺着链接就去查，就到了 UCLA 的那个论文 library， 就查到他们那篇论文分好几章，其实有一章就是讲那个病毒的内部结构，而且是有视频的，三维的，立体的，你一点呢，现在都是这个电子的了嘛，就是它是活的，那个病毒就转出来，然后还带着音乐呢，噔噔噔噔噔噔，然后跟那个音乐配着就出来了。然后下边一段话说，在找这个结构的过程当中，莫扎特的音乐是给了他们灵感，莫扎特的音乐和这一段的谱，五线谱给了他们灵感，奇妙吗？我跟你讲这个故事，你不是说以后你祷告神也给你一段音乐让你找，不是这意思，但是想说的是，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大事小事他都知道，大事小事他都懂，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到他的面前，要谦卑我们自己，不要来到神面前说我们这些打鱼的，我们这些学电脑的，我们这些做研究的，我们真的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刚才这个我们读的经文是什么？依从你的话，听了神的话，照着这样的来做。彼得照着做了，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就被祝福了，就有后边的神迹出现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在这儿分享神的话的时候，你有感动，你就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帮助，你就能经历他，感受他。你不要一直顶着，就说我们这些人有多么高明，你说的算什么，这样你就跟那个神的祝福擦肩而过，那就很可惜。我们要学习彼得的是依从你的话，行动要改变。刚才第一个我们说的是什么？要听神的道是什么？就是焦点要改变，要我们注目的东西要从世界上那些 缠住我们的东西，让移开，要思想永恒的，思想神的话语。所以第一个是焦点改变，这个第二个呢是行动要改变。有了感觉就要行动。神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愿意。神常常问我们说，你愿意吗？你愿意，你肯的话，神就能，不是我们能，而是神能。你愿意，你在神的面前打开，神就帮助你。我再说一次哈，只要我们肯，神就能。神看重我们的肯，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我们有一个肯的心啊，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接着我们找这样的比较小概率的事件，不是一般的日常当中会这样发生的。我们接下来看经文说，打了两船鱼，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能感到这句话的奇怪了吧？奇怪吗？你把自己放进去，你就想出来了。如果你一晚上打鱼，一条都没打着，来了一个高人跟你说往哪儿下网，就打很多鱼，你真打了那么多鱼，你应该什么样子啊？非常高兴吧，对不对？你会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吗？这是小概率事件嘛？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象我就是彼得，我突然看见打了两船的鱼，这人说话还真的是管用哎！我会立刻拿出手机来说，主啊，加个微信朋友吧，加个微信朋友吧。那我以后打不着了怎么办呢？给主发微信说，上往哪下网啊？你教我吧。你看我们信主啊，常常是这种心态，就是说我到教会来就是要他祝福我。我没车子，你帮我个车子；我没绿卡，帮我绿卡；我没女朋友，帮我女朋友。想的都是帮助我，就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彼得不是，彼得是什么？彼得这时候他跪下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省察的是他自己的内心。他说：“我是个罪人。”这个罪是什么罪啊？这个罪就是神站在他的面前，他不认。他不知道那个人是神，他还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打着什么，还在那儿特别狂的样子，特别牛的样子。所以他省察了自己的内心，省察了自己对神的不恭敬，然后神在面前而不认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吧？什么是人的原罪啊？神的原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啊，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啊，吃了禁果，那个东西的要害还不是吃，亚当夏娃原罪的要害不是吃，是什么呢？是不信神的话，是在神的面前背约。因为神跟他有一个约，说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但是这个你不动，而且你这个动了你必定死。亚当夏娃不信神的话，首先是不信神的话，而且他有违抗神的命令。第三呢，他想自己当神，亚当夏娃是想自己当神。那个魔鬼透过蛇的口跟他说什么？说你吃了眼睛就亮了，你就如神，如何如何。所以是人想自己当神，人不相信神的话，违抗神的命令，想自己当神，这件事就成了人的原罪。所以这件事情使人在这个世界上跟神分离了。那么彼得在这儿呢，他反省的是这件事情，他说神在我的面前我居然不认识他，神存在，神爱我，神帮助我，我心里居然不恭敬的对他，那这是我的罪。所以他在这儿他说我是个罪人。他认罪的态度是蒙神喜悦的，这是我们每个跟随主的人要常常的学习的，是这样吗？我记得我信主之初，就还没信主的时候啊，碰到教会的人，教会人说你这个人应该来到教会，然后呢应该信主啊，因为这个你是个罪人。我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什么叫我是个罪人？你才是罪人的啊，对吧？我们当时都这样说，你才是个罪人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跟那个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神分离，这件事难道不是罪吗？你看小孩子生下来每个都可爱吧，小孩子每个小孩子生下来都可爱，但是小孩子 学不好的东西他是无师自通的。你想想，没有父亲母亲教孩子的吧，说儿啊你今年一岁了，教你怎么撒谎，现在你两岁了，教你怎么仇恨，你三岁了，我教你怎么嫉妒，没人教吧。但是我们会不会这些东西无师自通，无师自通，然后好的东西费了半天劲也不一定学得会。人呢、啊、需要神的拯救，从小孩子身上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在教在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生了四个孩子，他就跟我讲他生老三啊，他生老三以后生老四，老四跟老三呢差不到两岁，老四从医院抱回家，那老三就不爽啊，老三还不到两岁呢，大概一岁十个月的样子，那个老三就不爽了，因为老四一抱回来，全家人都围着老四转嘛，围着新生的这个小孩转嘛。我记得我就生一个，我的孩子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放在床上，隔一会儿我就到鼻子边上去拿手试试还有气儿没气儿，试试有气儿没气儿，因为就关心他嘛，担心他嘛，所以这我是很能理解的。然后这弟兄告诉我说，把老四抱在家里放在床上，一眼没看住他的这个老三呢、啊、这个小哥哥啊，一岁多的小哥哥、啊、就往前走一步啊，怀着极大的仇恨，用了全身的力气，砰的一耳光就打在他的那个小弟的脸上，砰打去了。这个老爹一把就没拉住啊，没看着，就是来不及，一把没拉住就打上了，气的你说这孩子能怎么办，那么小，指着他，你是个罪人，他说你是个罪人，他跟我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是你生的。这就是人的问题啊，这是人的问题，一代一代的人跟神隔开了，然后这个罪在世界上横行，这就是这样吗？刚才黄长老讲到这个1991年11月1号在University of Iowa 发生的这个卢冈校园枪击案，那个案子发生的第二天，我跟我妻子，我们在校园里走，那我对面就来了一个数学系的一个研究生，那个人叫 Sophia， 是个秘鲁的女孩子，走到我面前来，因为那个事情刚发生，全校的都处在极大的震惊当中，那尤其是中国同学抬不起头来，觉得特别难过，他就走过来要安慰我们两个，因为他跟我们两个人是朋友，都认识嘛。那个 Sophia 不高，那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走到我们面前站住，我们俩没话说，看着她站着看着，他说你要干什么吧，他站着，他说我跟你们说呀，说我能理解卢刚，我就愣了，我说你还理解卢刚，卢刚是我老乡，我都不理解他啊，我知道，因为卢刚当时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不跟中国人来往，也不跟其他同学来往，他就是离群所居两年多，所以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而且卢刚我也知道他没有女朋友，肯定不是这对面一个，我说你怎么，我心里想你怎么可能了解他呢，然后这个女孩就说，因为啊有时候我也想拿把枪，她的枪就这么端起来瞄着我的脸，她说对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瞄着我的脸，她还扣扳机呢，哎呀我一直都记着这个当时的这个画面呢、啊、这个画面是一个漂亮的秀气的玲珑的女孩子，她说这话的时候那个脸完全扭曲，完全扭曲，很狰狞，很狰狞的样子，我被她吓到了。我后来信主了，信主了以后我读到圣经上的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圣经把人看透了，每个人都是罪人，谁的人心里没有，哪个人心里没有恨，没有嫉妒，现在人家现在咱们不是说什么羡慕嫉妒恨嘛，对不对？这个谁的心里没有过谎言，没有过仇恨，没有过嫉妒，这些都在我们的里边，只不过他发作出来还是没发作出来的问题。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进到永恒当中去呢？这个人性当中的罪是深深的扎根在里边，若是不对付，人没有出路。而耶稣基督来，他是爱，他是美善，在耶稣里我们才能重建人性。这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件事，就是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那他来到神的面前说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神赦免他的罪， 神赦免他的罪，然后在耶稣基督里他的人性可以被重建。所以这是下边这个方面告诉我们重要的地方。我是个罪人说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态要改变，我们要肯到主的面前来认我们自己的罪。那约翰一书说得好，说我们愿意认我们罪的时候，神要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借着他，他要洁净我们，他要重建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永恒当中去。所以第三个方面，彼得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是什么？是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认自己是罪，不要老跟自己说啊，人之初性本善，我是个善人啊，不承认这件事儿。记着一点荀子的话，荀子是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我说清楚这话了吗？他说人的本性，其实人的本性有善也有恶，因为人是从神那儿来的嘛。但是人若是不悔改，那个心中的恶会出来。他说其善者为也，就是说那个善是装出来的。我们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愿意悔改，心态改变，才有希望。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讲了三个了啊，第一个是还记得吗？第一个是态度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焦点的改变，第二个是行动的改变，第三个是心态的改变。那我们看第四个。第四个，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你我们看这个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什么？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们觉得这个话奇怪吗？小概率事件吧，这两句话根本就接不上，是不是？你看彼得惨兮兮的跪在耶稣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那么有爱心，耶稣来了就是为了拯救彼得的。看彼得已经明白了，而且彼得跪下来认罪了，耶稣应该说什么呀？要是换了我，我就会说爱卿平身吧，就说你的罪赦了吗？你的罪赦了，我不再给你追究了吗？结果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但是耶稣说的什么？不要怕。哎，为什么？好像逻辑上不连贯了，但是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在这些小概率世界上，小概率的事件上，神实际上是用扩音机在对我们讲话的，大声地说，让我们注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彼得跪在那儿的时候，神说他不要怕？神不是把他扶起来就算了。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都有害怕的时候，你们有吗？有人有过害怕的时候吗？这个特别是我们有的还没有做出这样决定的啊，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啊，你们参加布道会，布道会的讲员就会说，愿意信耶稣的人举起手来。那个时候你心里就会挣扎，我举还是不举啊？那举的时候心里就会害怕，我举了会怎么样呢？我不举反正我跟以前一样的活着，我举起来了会有什么事情？人心里会害怕的啊。有我碰到过有这样的那个人，就跟我说你呼召的时候我心里害怕，我不知道我要不要举，我就用左手拼命摁着右手不让他举起来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会害怕。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你信了主，在你前进的路上也会有害怕的时候，是这样吗？因为信仰的路是一条你原来没有走过的，也是你不能直接看见结果，就是它是属灵的道路，你要在灵里边去感受的，所以会害怕。我自己在信主十年以后，信主十年的时间里，在教会参加服事，在教会做各种各样的岗位的服事吧，我在教会好多岗位上都服事过。那十年呢，很顺风顺水，很愉快的。然后十年以后，开始有声音出来了。就是说，华西，你应该把你的电脑工程师的工作辞了，全时间的来服侍主。啊，就有一个牧师啊，就是很，我想他是故意的，他很漫不经心的拿了一盆饭，吃午饭的时候坐在我边上，都不看我，就是坐在边上，好像很不经心的怕刺激我，一边吃一边说：“华西呢？”我说：“嗯，有没有考虑过要全时间服侍啊？”特别漫不经心说这么一句哈。 他一说这个我早就警惕着了啊。他说有没有考虑全时间服侍，我连一秒钟的迟疑都没有，我就说 no。 因为我一说 no 你就没有下句了嘛，你就不能再讲了嘛。因为什么？因为我心里很害怕，不知道将来的事情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啊，有不断的有弟兄姐妹跟我说，说你应该啊走传道人的路啊，特别还有的那个还有一个机构啊发了一份传真给我，那传真我没留着，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太太收拾东西的时候把收拾出来，有一个 fax 给我说，我们的福音机构找一个全时间同工，他必须得是男什么多少岁，然后北京人，然后学什么的，他就照着我写的，他就是那个大概那个招工广告只有我一个人正好能够完全符合把他写完，然后他只发这么一份，他就也是他说华歆你看看这是找谁呢。那个时候我就很害怕，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因为我们人在信仰的路上常常会害怕。我很害怕，但是呢我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也有基本的觉悟，人家跟我说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不能说不属灵的话。人说华歆啊，要考虑全时间服侍，我又不想往前迈那一步，但是我又不想让人觉得我不属灵，那怎么办呢？人家说啊，你要全时间服侍，我就说请你让我祷告啊，那就是用一个专业的属灵的词汇啊，来挂了一个免战牌。其实我回家不祷告，因为我怕万一是真的怎么办呢？所以我现在也把这个是这是不好的，不要学我啊，这个是跟大家也是一个坦白吧。当时就是心里是很斗争的，就是知道应该在服侍主的路上跟着主走不迟疑，但是我们心里会害怕，心里会害怕的。但是神不放过我们，因为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我就记得在2002年的5月，我在芝加哥南面一个营会的场地，那是一个福音营会，像今天这样的这个布道会，是连续几天的布道会。我在那个布道会上带领一个音乐小组在服侍，领诗歌。那在一天的下午，营会第二天的下午啊，讲的那个主题讲员就跟我说我要唱一首歌。但我一听他唱的歌是我准备的诗歌里没有的，我说你能不能唱我准备的诗歌，你跳一首。他说不，我就要唱这首。然后那我得听他的，对不对？他是讲员，我得听他。他唱的是哪首歌呢？就是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你们会唱吗？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啊。那这个歌后边唱什么？唱说这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或者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我那天就临时的，因为是我不是我准备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不是出于我。我临时的把这个歌做出来，中午赶快练会了，下午就带着弟兄姐妹唱。当一屋子的人唱起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啊。这个时候那个歌声唱回来的时候，突然那个歌声回到我的脑子里，不是那个歌声原来的词，而是一句话。这个话就是三个字，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歌里并没有说不要怕，但是我听到的是不要怕。当时我很有一点错愕，这个我就在想，难道神借着这个歌对我说话吗？还是我今天精神不正常？强争着把这首歌领完回去，坐到座位上。那天下午这个歌被不同的人带了三次，每次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的时候，不要怕就出来。当我思想不要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后面的歌的歌词就解释不要怕的意思，说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我就想到了罗马书第八章后边的这些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念的是红字哈，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段歌解释了为什么耶稣可以说不要怕，因为耶稣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爱要支撑我们，带领我们，也陪伴我们走这样的得胜的道路。所以耶稣可以说不要怕。那天下午我连着听了三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都是对不要怕的诠释。那到晚上是一个女传道啊，讲福音信息，讲完了以后她说，我今天有特别的感动，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她有没有搞错，她明明是讲福音信息的，她说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他刚说完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弹钢琴的那个孙中玲姐妹马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那个钢琴就来了，也没人唱，但是又来了。所以在那时候我再听到的时候，我跟妻子坐在一起，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我就侧过脸来想看他。在那个同时，我的手伸出来，他的手也伸出来，我们一下午没有谈这个事情。我三次听见的事儿，我也没有跟他讲，但是在那个同一个时间，我们两个人手就伸出来，就握在一起，两个人的眼睛里都是眼泪，就站起来，然后就往前走，从后边，从大概这个方向走过来，走到前面，站在众人面前，和另外几个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出来啊，哭个稀里哗啦，知道不是预备的，因为不知就是同时两个人就出来。就同时两个人就眼泪流下来，就站在众人面前，但是心里觉得很释放，觉得因为有主，主叫我们不害怕，我们就不怕吧，就走出来。但是人呢是非常的，我们自己啊，说我就是也是非常小信的啊。这个刚刚晚上的聚会结束，灯光暗了，走出去回到我住的地方，我就后悔了。万一是我头脑发热怎么办呢？万一这个出来以后会有生活会有问题怎么办呢？回到宿舍，太太很镇定，但是我不镇定。这时候呢，我就开始动脑筋，然后我跟太太说：“我说我有一个感动，要用属灵的话来说哈，这个这样不好啊。但是我有那个时候就是会用这些属灵的东西掩饰自己。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有个感动。”我想找神要一年的祷告时间。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用一年的时间来做缓兵之计大概够了，万一这个一年过去大家都忘了这事儿了，我可以不辞工作了哈，然后就是这个可以有重新来思想这件事情。但是太太很单纯，她说我们向神祷告好了，然后我们就向神祷告，这次不敢不祷告了，而且是跟太太说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营地的那天晚上，我们就跪在床前，就为这事祷告。祷告，我相信那个祷告神垂听了，而且应允了。在那个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没有人来催我，没有人来说华欣，那天你哭个稀里哗啦，哪天你辞工作啊？你怎么还不辞工作？你怎么还上班啊？没有人来催我，因为我跟神说要一年的祷告时间嘛，没有，真的没有人来催我。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祷告，我们知道必须得祷告，我们就每天为这事情来祷告。一天天过去的时候，越来越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呼召，知道这是神的呼召，这也是神的祝福在里边。所以那个心里啊，越来越对世上的这个东西呢，越来越能放下，然后对神国的这个工作室呢，越来越那个火热和渴望开始起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的这个是神的心意啊，可有意思了。我记得我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我跟妻子我们的朋友打电话，打到家里说，华欣呢，我听说你要全时间奉献。我说啊，我很害怕。我说是我奉献，你害什么怕？不是你奉献，你是吧？你就可以看到确实害怕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他会害怕啊，那其实我们其实是更怕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就是靠着神的爱，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嘛，所以我们经过十个月的祷告清楚了，我就说可以了，我给我的老板发个辞职书，给他两个月的时间，让他找人来换我。一摁回车，把我的辞职书发给我的公司里边的那个 senior VP 啊，那个大老板发给他，发了以后心里特别高兴，高兴的没两分钟啊，很快的电话响了。是我的那个 senior VP 来的，说你来见我，我就去他办公室，啊，去个是个老美啊，是个越南裔的老美，然后呢，他就 他就第一个句话就问说谁欺负你了，他说如果谁欺负你了，你呢告诉我，我帮你摆平，我需要你，你别走。后来我说不，我说我换老板。他说你换什么老板，难道我对你不好吗？他说你要换老，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这个人呢，我知道他也去过教会的，他是不是信主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去教会的。他说哦，你这个意思啊，他懂，他在文化当中他懂的。他说你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要去读神学院的，你要走另一条路了。他说那我就不能，我拦不了你了，谁能跟天上的大老板比呢？他说那我就拦不了你了，然后我拦不了你了，我就只能同意你的这个 resignation letter， 就是你的辞职书。于是他说他要签，我就跟他安排怎么来替我等等等等这些事。从他那儿出来，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就觉得无比的快乐。其实前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有那么清楚，大的方向有，但是具体的细节的安排都没有，还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但是那天那个喜乐呀，天上来的喜乐就充满我的心呢。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我就想唱，我就想笑，但是我又必须得克制，那是公司嘛。然后我就想很奇怪的，跟随主是很喜乐的，我们要勇敢的踏出跟随主的路，那是一个喜乐的经历，那是一个受祝福的经历。那个时候我要出来，从那个办公室门里出来呢，碰见我一个部下，我当时也带一个小小的团队，碰上一个部下，那个部下是个印度人，是个老印，他呢是跟着我转了两家公司，他到这家公司来的时候是当初他找我，他说我们已经分开了，我是他的前老板，他说你的新工作好不好，我说挺好的，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后来我就给他加点薪，把他带到我后来的这个团队里来。所以我要走的时候，他在我团队里待了大概一年的样子，我想哎呀，我把他带来了，然后我走了以后没人罩着他了，有点对不起他，我没想过他嘛。然后我就叫他过来，那个印度名字老长老长的了，也记不住，然后他就缩写叫 RJ， 那人叫 RJ， 我说 RJ 你过来。他一开始跟我关系很好嘛，就走过来了，也不抬头，就这么低着头站在我面前，笑嘻嘻的说啊，怎么了，什么事儿？我说我跟你说呀，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这家伙连眼皮都不眨，他就说不要紧，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这圣经上的话。然后我就在那笑，他不知道我笑什么。我想说的是，跟随主是何等有福的路啊！跟随主是何等蒙福的路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超过15年了，那是差不多15年的时间了，啊！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也有人问我说：“华贤，你后悔过没有？”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跟随主的路是充满喜乐的路，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挑战，但是靠着主，我们能够胜得过。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是真的，弟兄姐妹。所以最后这个第四个方面，我们读的经文是跟从了耶稣，我们的脚要迈出跟随的脚步，我们的道路要改变。我们看到黄埔一期的这批人，他们是把两只船拢了岸，就跟从了耶稣。这是一个蒙祝福蒙拯救的道路。我们看两节经文啊，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请大家上面地方请大家一起来读，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大家注意，这个讲到什么是永生，而且他用的是现在时态。什么是永生啊？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认识耶稣开始，从你打开心接受耶稣开始，这个永生的神要进到你的心里，祝福你，带领你，帮助你走那条永生的道路。盼望今天是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永生的开始。下边这句话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中国人的老话是怎么说的？出生入死。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一切反转回来，跟随他的出死入生，这就是永生。 永生不是那么玄的，也不是那么远的，永生你打开心就可以得到，就可以体验，就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经历。刚才我们说了四个秘诀，第一个是要渴慕神的道，遵行主的话，心中常自省，爱里无惧怕。从我们的身体你来记就容易，你要有倾听的耳朵，你要有依从的手，有悔改的心，有跟随的脚。你愿意做的时候，今天就成为你生命的转折，你会经历心灵的平安，你会知道什么是长久的喜乐，你会体会到什么是最深度的满足，也会在你生命当中有真正的智慧。你愿意吗？你肯，神就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众人在这里一起思想2000年前那批跟随耶稣人的脚踪，他们的脚踪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光明的路。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的时候，永生的神要因此住在我们心里，带领我们的道路，赦免我们的过犯，拯救我们的罪愆，让我们的生命出死入生。哦，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向我们中间还没有这样做过的寻求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请求来。今天晚上但愿神就这样进入到你的心里来，也求你把你的心打开，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伴侣，成为你灵命的指引。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要为你祷告，为你啊一起来奔走。我看到有一个举起来的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有这边，哦，那边还有，没看到。还有哪一位？我看这边有一位弟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稍微举高一点，我们愿神的灵进入到你的心里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位阿姨，感谢主，神祝福您，神祝福您。还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不能，你能，求你来帮助我，让我们过去的软弱变为刚强，让我们过去的孤单变为富足和帮助。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这个前面，就感谢主，神祝福你。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说，主啊，过去我不认识你，但是今天我愿意让它成为我生命的新的起点，让我的生命当中啊有神永恒的同在，而且有神的亮光和神的引导。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刚才我们讲的特别讲的是不要怕，不要怕，你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啊，你不会啊失去什么，而你要得着那个永恒的祝福。你失去的只是过去的缠累，而你得到的是永恒的祝福。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像刚才这三四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们一样，你愿意让这一天成为你生命当中蒙福的开始？还有哪一位？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当他在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的时候，但是主说，你从此要得人如得鱼了，主要祝福来保守的。还有哪一位吗？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让你的生命被重重的祝福，被天上的神看见？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啊！你是今天这一个最后这位举起来手的，也是特别蒙福的，愿神祝福你，带领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我们为刚才每一个举起来的手都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大大的祝福，也求你大大的保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啊，尝到救恩的滋味，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请刚才举了手的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吗？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们不用还要站起来，来这边也要坐下，站起来，这边也站起来，好好，还有举，还有哪一位？哇，感谢主，感谢主，这边有吗？这边有吗？哎，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为他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天使天君与我们一起庆祝，请坐，请坐，感谢主，愿神祝福你们。我把时间交还给主。